高级。
首先是你爱的回答，先祝福赞美你的慈爱，先祝福我歌颂你的光明时刻之美，让天外云彩知道你的美，漂亮的神的飞扬，画出天人之间最美的红酒，赞美你，歌咏你，高声唱出阿肋路亚，赞美每一次让你让赞美的歌声说出天主福音。
Yeah.
天主今天的第一句啊，不是第一句，前句里面第一句愿你的名受显扬是什么意思呢？
是愿天主的名被称为神圣。古老的翻译是而名见圣。
如何才能清楚地了解你祷文中祈求天主的名受显扬的恳求呢？
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人对天主或神明的名号的尊敬。
无论人或环境的内在心理都受到了外局，而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有什么后果？
如果是天主的名并没有受到信仰，因为客观的环境否认了天主的荣光。
原来人本身有能力用自己的言语或行动或显扬或行如天主的圣名。今天晚上记得会的主题就是名见圣，愿你的名受显扬。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举圣
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并在不世的圣堂内朝拜你，赞颂你，因为你已十字圣架救赎了普世。
人生是幻是真。 父啊，天地的主宰，
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
是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
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除了父外，没有人认识子。
除了子和子愿意启示的人外，也没有人认识父。
上主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跨越了我们的黑暗，他圣子耶稣基督的
我们灾难说，愿天主的名被尊为圣。
天主刻薄地将自己与人类隔着距离，他也要求人类能够克服这种距离。
他要求人能如同他一样是圣善的，因为人类的宗像必然是天主，只有天主才是具体的形象。
人类生活在这个世上及协同这个世界是历史中的人物，但世界是不足以满足人本质上的需要，必要与超越历史的天主结合。
所以我们才敢说，愿天主的名被尊为圣。
蒙召如同天主一样是圣的，也就是人类蒙召分享及参与天主。人类在延伸自己与天主的时，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也深入到天主心之中。
要如同天主是圣的，因而我们在生活中要成为正义的、善良的、完美及纯洁的。任何人都在这途径上便是遇见了天主。
虽然神圣是天主的属性，与受造物有区别，但另一方面，圣的天主是人的生活理想，是成全人类应达到的目标。为此，在天主与人之间有分开及区别，另一方面也有彼此之间的共融。
所以我们才敢说，愿天主的名被尊为圣。
为什么是天主的名被尊为圣？
名字代表一个人，说明了这个人的内在本质。知道某人的名字，便是指认识这个人。
天主启示自己的名字给梅瑟时，他在启示自己，一位与以民同行及临在他们中间的天主，并启示自己的圣德。在新约时代，天主是公义的父、圣父。以耶稣的言语来说，天主是阿爸及仁慈的父。
所以我们才敢说，愿天主的名被尊为圣。
愿天主的名被尊为圣，是祈求天主受到尊敬、崇敬及光荣，正如他自己所应得的。他是无法让人生的奥秘，信任人也令人敬畏的，但是他同时是阿爸及仁慈的父。
为此，我们应体认他是另一位，不是人的一份子，与我们不一样。如果不以他是我们渴望的一生，我们却是冒犯了他。
如果我们只有在我们有需要时才呼求他的协助，我们便不是在光荣他。如果我们只在以天主作为自我或是个人的益处服务时，我们便不再尊敬他。
所以我们心中说，愿天主的名被尊为圣。若是我们的敬礼、神学、祭礼里提到天主时，好像将他看为完全被认知、可以定义的，是如同以上的事物，这样便是在冒犯天主。
同样，若是我们认为天主的心理可以完全被掌控，将天主的爱限定在规则上，限制了天主圣神的行动，只在教会内，与天主的像直接与外在的实践的信仰关系，最终没有真心的光荣，让天主受到光荣。
我们以心动说， 愿天主的名被尊为圣。
主要当我们以纯洁的心灵对正义的渴望及努力走成全的志得时，天主的名才受到光荣。
我们以生活团结一起的行动，为和平付出牺牲及努力，建立起更为合乎正义的人际关系，解决任何暴力的途径及对他人的漠视时，天主才受到光荣。
当以天主肖像造成的人类受到暴力的威胁，天主常是被冒犯的，人类的尊严获得了恢复时，不受任何暴力的牺牲时，天主受到了光荣。
我们以行动说，愿天主的名被尊为圣。
所以我们面对的挑战是要建立一个遵从及敬爱天主的生活世界，
一方面专注在人类痛苦的奥秘，在人纯洁的心灵提升精神领域对近人的爱德及对教会的服从，
另一方面因着许多人要是生活在低贱地位人们团结一致，在社会冲突过程中人们协助人们建立起平等关系，这是在社会辅助方面让天主的名受到光荣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以行动说，愿天主的名被尊为圣。
愿天主的名被尊为圣，关乎末世
所有的人都渴望正义、和平、亲爱，但却没法在这个世界中发现永久的居住。
我们祈求天主实现人及历史所做不到的，让所有的人及社会团体都获得圣化。天主必须光荣自己的名，我们祈求他显示自己的名，即是我们他的光荣。
所以我们说，愿天主的名被尊为圣。
Yeah.
放弃去大会出信。既然我们在主导文中祈求天主被尊为圣，放弃在去大会出信中提醒我们说，
你们要赞颂他，因为他是美善的，你们要以行为称扬他，
因为他就是为这个理由而派遣你们不是来，为了借着你们的言行替他的声音作证，并让所有的人们知道只有他是全能的。
你们要恪守纪律，记在身上骨头内，以坚定其美好的决心，完成实现你们所许诺的。因为天主对待我们如同对待他的儿子。
分享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是什么主题，然后修女也还没寄资料给我，只是觉得好像有点难，可是没想那么多，就想说好吧，那就既然是修女终于找了我那么多次，还是被她找到，大概是天主的意思吧，所以我就想说好吧，就答复天主的召叫，然后答应了修女。当我看了这个之后，我准备了大概看了三遍，也很仔细的看这些内容。然后因为那时候刚是圣周，我其实有一个读经的习惯，是每天中午的时候，我在公司吃完饭后，我就会先读经，读当日的平日的经文这样子。然后那天圣周我照样也这么做了。其实当那天我看到的时候是圣周五的读经伊撒利亚先知书，其实我觉得蛮感动。可是我觉得那个感动主题是今天我等一下会分享的内容，可是我当下没有想那么多。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一直有一些思考跟想法，就是跟今天要分享的有关，可是呢我始终都没有办法很完整的把它表达出来跟连贯的，就是说这个主题怎么这么难，好像很深又很大又一点混乱这样子。然后就发现到其实那一天的感动一直有在，然后当我去准备想那么多的时候，可是我今天下午静下心来，大概花了两到三个小时之间，我还是准备了，还是用了那一段经文。然后我觉得那一段经文想念先念给大家听，就是伊斯拉利亚第53:36，我有挑了一些句子。他说：“他受尽的侮辱，被人遗弃，辗转于病痛之中，人们对他都转念不顾而去。他受尽的侮辱，我们都以为他不算什么。然而他所肩负的是我们的疾苦，他所承受的是我们的疼痛。他被刺透是因为我们的悖逆，他被打伤是因为我们的罪恶。他受了惩罚，使我们得安全。”他受的创伤使我们得到痊愈，我们都像迷路的羊，各走各的路， 但上主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归责于他身上。我觉得这篇经文很熟，然后每一次看都觉得没有那么大的感动，可是我觉得这次在准备圣周的这句，忽然看到这里就很感动，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让它过了，一直到最近这几天一直在看这个主题。其实我没有很仔细的在看这篇经文，可是我觉得这篇经文却让我觉得对这个主题有很大的连结，然后我从这上面我去反省我跟周围人的关系，然后就看到我跟天主的关系，我体会到是那么真实显露到我们人性。其实天主以他自己的经验经历到人所会经历的一切，然后刚好最近的新闻有一则是提到说，人们的冷漠跟就是不见义勇为帮助，就是在一个超商里面有大概现役军人大概有四五位吧，然后在柜台也有一个现役军人，可是呢就有一个超商的柜台刚好有人就抢劫，然后偷了东西就跑，可是那些军人却都好像冷眼旁观，都觉得说好像不干我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种态度让我看到是，虽然我不曾活在耶稣的那个实体里面，好像耶稣被鞭打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时候人们一样以那冷漠的态度去对应。我觉得这个军我们现在的生活中仍然常常发现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然后也因为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我们有机会可以领起，然后因为认识天主对我们的爱，然后也因为天主他一个人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才跟天主有一个和好性的关系，也才跟我蒙受这个恩宠成为他天主儿女的一个身份。就我会觉得说我能够领起能够成为天主儿女是一个恩宠跟祝福，然后我觉得自己也很幸福，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我们怎么样去体会到天主对我的那一份爱跟召教，又怎么样去回应，就是在我的事件当中我怎么样去回应天主给的这些爱，怎么样去行动。然后我就会分享到是我在工作中我跟我同事的那份关系，我觉得天主他让我体会到是爱是需要靠接受跟包容的能力，然后无论我怎么样他都是爱了我。我觉得这一份爱实在是让我们感觉到每一个人都是珍贵的，而且是有价值的。可是因为在我的工作环境里面，其实他们都不是基督徒，然后也都没有这样一个信仰背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人互动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冲突，那些冲突会让人都变得很自私，都以自我为中心。当然我也会有我软弱的时候，也会有自我中心，可是我觉得我愿意用一种不一样的态度，是我的同事当中业务部其实有几个人他们处得非常的不好，然后常常就是业务部的有两组人马，是这一组都完全不理会那一组的人，然后那一组很被讨厌的人就完全都不跟大家互动。那有一次为我很惊讶的，大概是在圣周期间发生的事，就是那个被所讨厌的同事呢，他平常也不太跟我们讲话，可是其实我跟他在业务上的互动，我是会计，所以我觉得还不错，是他都会很友善也很有效率的回应在我的工作上，可是其他我们对他的关心跟交谈是没有的。那我觉得因为我是会计，有时候会收到公司信件，那甚至有些同事的信件也会寄到工作中来，那就有一位那个同事的信件，我有时候会托我其他同事，因为我在一楼他们在二楼，我就托其他同事说你可不可以帮我转给那个讨人厌那个同事。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经验，我们在小小的事件上连传递一个邮件把它放在桌上或是交给他，他们有些人会告诉我说不用，他等一下会下来你再亲自交给他。可是呢当我同事当中有一个人比较好一点点，他就说好，反正我就当作是拿给那个人，可是那个曾经跟他吵架的人反而还愿意把这个信件交到他的手上。那我就觉得说哎，这么小的事情就有那么多不同的意见，只是一个小小的服务一个传递都有人不愿意这么做。然后我会觉得说哎，看我在对他的时候，我觉得我秉持的一个立场是我一样的对待，虽然我没有跟他有那么好的关系可以彼此分享，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经验是在这一次，就是有一次交谈的时候啊，我在跟我同事聊其他东西，我在聊保险，在聊其他投资的时候，那个同事刚好听到，讨厌那个同事刚好听到，然后他就加入我的话题，就越分享越热络。那分享到最后，他包括告诉我说他人生规划做了什么样的投资，甚至把他的存折、他的房贷贷了多少汇率都拿给我看。其实我觉得我蛮感动，我蛮受压抑的是，当一个人愿意那么真诚的告诉你他这种投资方法，甚至告诉他有多少的资产的时候，其实他对你有多大的信任跟真诚，愿意跟你分享。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为我是真的蛮感动的。那另外一件事是，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教会团体的活动，在那活动当中的时候是。 我看到一个朋友很开心，就很热情的去跟他打招呼，就不小心把他杯子上的水溢出来了。在当下我只有一个想法，是我赶快拿出我的面子把地上的水擦一擦，免得是踩来踩去很脏，而且会害人跌倒。我的想法就这么的单纯而已。可是呢，我没有发现到是拿成两三张水那么多，大概擦不太够。后来我就看到桌上有那个纸巾，就想说来擦。可是当我要去擦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一个弟兄走过来，那一直头发帮我。可是在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考虑说我要去寻找什么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其一让我觉得很感动的。那另外一个经验也是当天隔天的时候，就换这次不是我打翻的水，是我另外一个伙伴，我们在听分享的时候，那因为不能动，那个伙伴就坐在我旁边，他带着一样的水杯吧，就全部倒。那个水倒出来不像我那天溢出来那么一点点，而是整瓶的水就倒了。可想而知，我的脚下面的桌子全部是水，我的脚根本没有地方可以伸，也没有地方，我只好就是侧跨，不然就是把脚放在往里面说抬起来，真的是蛮痛苦的爱德的行动。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努力的，就是虽然不方便，可是其实我可以感受到我的心里面对那个伙伴没有任何的责备，因为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然后事后等到那个好不容易那一讲结束的时候，我想到是我赶快去拿拖把来拖，然后拿了那个拖把之后，我旁边那个弄翻水的那个伙伴就不好意思说他来就好。我想说为了减轻他的负担，他的内疚心，我说好，那就给你拖，就在旁边看看看，发现不太对，因为水太多，一只拖把好像不太够。那我要去拿第二只拖把的时候，我觉得又有昨天又有一个弟兄，大概是爸爸那种年龄，我也不认，他是跟我们完全都不认识的一个弟兄，就从后面拿了一只拖把走过来，就拖一拖，然后拖一拖之后就连同我们另外一个伙伴，就等于两只拖把他就拿回去放好处理好。我觉得那小小的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是你看，只是因为我们是教会内的兄弟姐妹，我们都可以彼此服务。可是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是一个不是教会的场所，可能就是你看我看我，或者是说大家就是想弄做错事的你去负责解决，去处理这些事情就好。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好像在这小小的事情上面都可以让人看到是天主在我身上的成就，那种光荣天主。那我更愿意分享是那一天我在报纸上面看到了一个台东圣母医院的消息，我觉得这个消息也是我必须要拿出来分享，因为这个消息很有趣，是我们家从来都不订自由时报，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自由时报就出现在我的桌上，莫名其妙的我就去翻翻翻，那翻了之后隔两三天我去搜寻，什么信箱里面又有一则一模一样，而且有两三个朋友转寄的都是台东圣母医院的消息。可是当我去看到圣母医院，我觉得不是只有需要宣传这个部分，而是我看到一个修女那样一个很独特的精神。我觉得修女他们在台东圣母医院是在2008年获得全国团体医疗奉献奖，那时候总统接见修女的时候，那时候院长好像是一位正云修女，修女就问他，那总统就问修女说有什么医院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后来那个修女就说，虽然医院长期处于财务的困境，但是当时的院长就说还是请总统先帮助台东马偕医院，因为台东最需要的是加强医疗紧急医疗这样。我会觉得说一般人而言，他会觉得如果别人这样问我，我一定会把我的需要告诉他，希望他帮助我。可是我觉得修女的一个态度，虽然他处于被需要者，可是他会觉得说看到更多人的益处，看到是台东那偏远地区，他们的精神就是为穷人服务。那如果有更完善的医疗体系，而且是紧急救助，为他们可能觉得说他们的设备不够，如果台东在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医疗紧急的部分，可能为台东人是很受益的，所以他们愿意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我觉得让我看到基督那个更的精神，在一些之上看到天主怎么去彰显他的光荣，怎么样去成行天父的旨意，那个更的精神让我觉得很感动。那另外就是那个骨科医师施少伟，他在离开人世的前四天仍然坚持为病人看病。我觉得一般人在病痛中的时候常常会想到的是，我自己都那么痛苦了，我都已经要准备死亡了，我怎么会有心力去照顾其他受苦受难的人。可是天主在这个人的身上却觉得说，他不把自己的痛苦当成什么，而看到是一些还有需要，我可以用我的方式去照顾这些病人，去给他们协助的时候，我愿意把我所有一切都给出去。我觉得在这些人的身上更是也看到了基督是怎么样如何给出去，交付他自己，然后 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我觉得这些主题都让我觉得他们的精神真的很可嘉。然后我会想到说自己为什么会觉得说天主儿女这样的一个身份很可贵，因为我觉得在祈祷中的时候我们能够与天主相交，然后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够聆听天主的话，像我会觉得说这些讯息都不是平白而来的，这些感动也都不是莫名其妙出现，如果我不去聆听我不去留意，可能这些感动这些讯息很快就出现，如果我不去反省我不会看到更里面的精神，它只是一份文章只是一份报道而已，所以我会觉得也因为这个原因 我可以比较不顺从自己的私欲偏心，然后能够以比较客观的观察态度，然后也能够在那个环事件中去承认自己的痛苦，去承认自己的感受，然后也能够适时的去宣发自己的情绪啊跟愤怒，然后也在这样的经验中我可以具体的回到天主对这件事情给我什么样的一个启示跟什么感动，我要怎么去回应他。然后我会觉得读经对我一个很大的帮助是有一些话可能不是我现在要准备，所以不是因为我特别为了准备这些主题而就出现，而是那一些感动的经验，然后那一天就是有一些圣经的话就突然出现，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让我觉得跟这个主题很像，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有的态度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去彰显天主的光呢，像我就听到一个圣经里面的话，但是章节其实我没有记我不知道这样子，他说你们要劝诫闲荡的，慰藉怯弱的，扶助软弱的，容忍一切人，对人不要以恶报恶，却要时时彼此勉励，互相善待，且善待一切人，有爱慈悲为怀，谦逊温和，那守节人亲不虚幻，不按不慕虚幻的人，那不发假誓不欺骗不行欺骗的人，他必获得上主的祝福。我觉得这些话都很具体的告诉我们身为天主子女应有的身份跟我们所要成行天主的旨意是什么，然后也能够让我们一个比较深刻的悔改，还有一个更开放的一个态度。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反省悔改会让这个世界可能比较充满了友爱的精神，然后也比较能够有那种正义感，也比较能够让这个世界处于到人与人之间有那个和谐跟平衡的关系，然后天主也会因为我们这些天主儿女的身份，我们在小小的世界上我们都愿意去答复，都愿意去回应，能够感到他的光荣，然后也会让人家看到哎，基督徒真的有他很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我自己体会到，是天主透过这个在我们身上他能够得到别人的尊敬崇敬及光荣，而我们也用这种方式去赞美光荣天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此处如何今日以来直到永远，阿们。好，谢谢，这是我的分享。
Thank you.
再看一下方天怎么去诠释这句话。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我们对你的认识变得更为清楚，
使我们知道你的恩惠有多么广博，你的诺言有多么长远，
你的威严有多么崇高，你的裁判有多么深邃。
方济诵念这段经文时，也许想到了新约的另一句话，
父啊，光荣你的名吧，
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在你们内受光荣。
这都解释了天主奥秘的事实，他的名被隐藏着，今天在门徒的心中，在他们的身上被实践出来了。保禄的话可以解释方济愿意说的，
使基督以你们的性格住在你们心中，叫你们在爱德上根深蒂固，奠定基础，
为使你们能够同圣神父领悟基督的爱是怎样的广宽高深，并知道基督的爱是远超人所能知的，为叫你们充满天主的一切富裕。
方济用保禄的话，就是为了发现天主的爱，借着所完成的恩惠，他所固守的诺言，他所显示的威严及所持的裁判，而表现他的充实及圆满。
他是伟大而可期的上主，全能的天主，仁慈的救主。